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觉得我们何等恩典，因为我们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啊，但是这一次你真是恩待我们，叫我们不空手回去。既然你召集我们在这里，就叫我们听见你的话。但是这些话不光是增长我们的知识，也让我们能够生命更丰盛。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答应我们，你不只给我们生命，而且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祷告就是巴不得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的一天一天走你十字架的道路，也一天一天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增长，好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主啊，现在我们还继续向着一点点，我们仍旧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你所要让我们看见，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人。
阿门。
我们要继续，我们讲到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乃是老约翰他晚年的时候写的，在全本圣经里面最后写的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最后写的书信的是约翰书信，那最后的写的启示录当然是约翰的启示录。那大概是老约翰快10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给了我们约翰福音、约翰书信还有启示录。我们说过，因为他的执事呢乃是古往的执事，所以约翰的福音呢，他有他非常的特点。我们刚才呢已经提过了。那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呢，事实上呢，根据整个里面的描写，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人呢，应该就是约翰自己。但是约翰没有把他自己名字告诉我，他只说主耶稣，他只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就像保罗一样，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他的感觉呢，乃是充满了感激。特别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没有把他名字放在那。写启示录他告诉我们这是约翰，但是讲到约翰福音，他提到约翰，但是我们知道那是指的施洗约翰，不只是他自己来说。但什么时候他说到自己，就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他把自己隐藏起来，好像他不在好像他这个站在一个很隐藏的地位。他明明让我们知道是他，但好像又不是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个灵，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一个人他跟随主快很关在圣灵里面跟随主也好几十年了。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被主的爱浸到一个地步，浸透到一个地步，在他的感觉里面，他特别是当他看到，当特别感觉到主的爱是那么深的时候，他忘记他自己，他觉得只要人能认识这位的爱，认识这位主就好了。所以我们晓得，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能读到一个灵，能够进到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人，他就是主所爱的。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是约翰，所以我们但是呢，他又把他自己隐藏起来，原因就是因为他只巴望人能认识他所爱的这位主，只要能认识主，不认识约翰并不要紧。所以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呢，整本的约翰福音可以说是老约翰的回忆录，他回忆当初他怎么跟随主，然后他第一次什么时候遇见他。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他里面的描写，一面是很细腻，另一面同时很生动。我们从这本福音书里面，我们几乎能够看见当初圣灵怎么感动约翰，叫他写出当初他怎么遇见主，那么不止怎么遇见主，后来他又怎么跟随主。所以如果我们从他的描写，那弟兄姊妹，你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个印象就是这个写约翰福音的这一位一定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 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么当然有些学者们认为说这句话好像太自大了一点，好像别人好像说耶稣是爱的，那其实不是。在他的感觉里面，如果全世界只有我一个是罪人的话，那么我就是他所爱的。所以那个感觉我想只有懂得爱的人才会明白。那么甚至于有些学者他们用判断的眼光认为说，如果不错，他们觉得约翰福音的的确确好像是很明显是约翰写，因为你从里面的内容各方面非约翰不可。但如果这样，为什么约翰要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他应该不可能这样形容，一定是别人来形容他的。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在以弗所有两个约翰，一个是使徒约翰，一个长老约翰。所以他们认为说，约翰福音、约翰二书、三书不是讲的做长老，那个应该就是做长老的约翰。所以有的人感觉觉得呢，约翰福音很明显是约翰的，不过执笔的人呢，应该是长老的约翰，不是使徒的约翰。那这个误会或者说这个考虑可能应该是多余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爱的故事，一个完全被爱浸透的人，一个真的与主有连结的人，那约翰他不光是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那事实上老约翰就是住在主里面的。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所写的乃是从约翰的经历里面写出来的，他告诉我们他所认识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们他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约翰的福音是很特别的一卷，给我们帮助特别大。一面他是当时主的十二个使徒，的确是跟随肉身跟随过主的，但如果光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他们的经历我们跟不上，因为我们没有生在第一个世纪，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跟随主，不可能，因为他们的确有他们特别的地位，没有错。但是我们要记得，老约翰因为活得最长，差不多100岁，所以如果主升天以后，可能他又跟随主了快70年。那么既然主升天了，圣灵降下，圣灵就住在约翰的里面，所以以后约翰所走的路和我们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不是肉身跟随主，不是第一个世纪跟随主，主已经到荣耀里去，主到复活，主已经复活了，所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一天一天来跟随他。那这个路是怎么走的呢？老约翰告诉我们的。因为老约翰他不光是曾经肉身跟随过主，他事实上在圣灵里面也跟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也许过了70个春天和秋天也不一定。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有个很深的感觉，这个好像是老约翰的回忆录，不过呢是圣灵给他的回忆录，叫他想起他当初怎么认识这位主的，然后他怎么又做了跟随他的。你记不记得，我们怎么知道老约翰是跟随他？当然是他的门徒，没有错。不过最重要，你记不记得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其实就是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然后他们就跟随了他。所以你明明告诉我们，他们就跟随了他。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就是个圣者。所以老约翰他明白得很清楚。他第一天，他老师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他就跟随了这个羔羊。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他都跟随他，所以约翰福音呢就是这个记录，就是他跟随羔羊的记录，就是老约翰做门徒的记录，也就是约翰成长的过程。当他走这条路的时候，一面对主的认识增加了，另一面他的经历也加深了。所以约翰福音不光是客观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谁，而且给我们看见老约翰和我们这位主有什么样的连接。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约翰福音，我们有没有办法用两节圣经把约翰福音把它总括起来？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来问我， 你说现在我们也把整本约翰福音合起来，我们闭上眼睛想想，如果你默想整本的约翰福音，现在有没有可能有两节的圣经把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所涵盖，或者老约翰所要告诉我们的，或者约翰福音的启示，把它浓缩在这两节圣经？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有两节的圣经把整本的约翰福音把它提起来？那这样我们对约翰福音就有了很清楚的认识。所以你就发现约翰呢用字非常仔细，他用的字和马太、马可、路加都不大一样。比方这里常常讲的光，讲的爱，讲的生命，那么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字，讲的真理等等等等。这个是你看见老约翰用这些字的时候都和别的不一样，难怪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约翰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一本约翰福音，因为太初有道，那个道啊，事实上在主前560年同样是在以弗所，我们知道老约翰大概是在以弗所写约翰福音，那么就是在约翰以弗所那个地方出了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那个哲学家就告诉我们，他说宇宙间呢原来有个东西叫做道，这个道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创造的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这个道呢不光是指的话，而且是讲着道，是指的道理来说的，意思是整个的宇宙有个道理，有一个理由，有一个原因，这个宇宙所以这么有秩序，因为有一个道在那里。所以呢很多人读约翰福音认为说这个不大像施洗，不大像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写，这怎么可能？你看看里面所用的词都是希腊这哲学家们他们所用的，讲的光，讲的爱，那么还有讲的生命，这些字呢可以说是别的三本福音书不用，而且在很多地方可不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说老约翰不可能写这个，不可能写约翰福音。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的的确确当你读约翰福音，你不只觉得这本福音书和三本福音书不同，他用的字也不同，这些用的字都是很大的，讲的道，讲到光，讲的爱，那么而且呢比方说也讲的生命，那这些字很稀奇，你看见吗？这个老约翰写约翰福音，有人就问他怎么可能写，他不过好像淡水河边打鱼的人一样，他怎么可能会写出这样的一卷圣经？但是我们知道一点都不错，这个的的确确是约翰的手笔。你看圣灵启示他的时候，他跟随主了这么多年，弟兄姊妹想想看，今天做医生读大学是8年，然后慢慢的你再开业啊，再等等等等，你慢慢的经过20年你就可以做专家了。但是这里有一个人跟随主的70年，没有一个人是门徒，12个门徒没有一个比他活得更长。神为什么让老约翰留在地上？弟兄姊妹，因着他常常住在主里面，他能够坐常常在主的脚前。我们说过全世界最伟大的教师乃是主自己。我们晓得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他们收了许多的弟子，他们的教导大概一共是130年，如果他们整个教导年龄加在一起，教导别人一共130年，但主耶稣在地上不过是3年半。你看见他所训练出来的人，除了犹大之外，各个都成为惊天动地人。弟兄姊妹，3年半在主的脚前已经不同了，如果30年在主的脚前，你看见主能把这个人带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常常住在主里面，也许他受的教育不深不多，但是常常受圣灵教导的，常常在主的面与主连结，让这个智慧来充满他。那个太初有道，他们读圣经的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上就是这个箴言书那个最早的智慧，太初的智慧。所以一个常常住在智慧里面的，他不能不是智慧之子。所以圣经说智慧之子常以智慧为师。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都是愚昧的，我们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开始成为智慧之子。如果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那个结果就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 这个人就着教育来说不多的，但是他所写出来的书让人有一个错觉，以为是哲学家写的。所以你看很多的，今天你到神学院里面去，有很多人告诉你说约翰福音不是约翰写的，一定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约翰写不出这样的书来。但是慢慢自从这个1947年死海古卷发现以后，那么许多的这些做学问的才慢慢醒悟过来。毫无疑问，有许多人慢慢现在开始领悟过来，老约翰的的确确他这些话，如果你懂得死海古卷的发现的话，你就晓得说有许多话不是从希腊世界来的。你看见说就是在这个死海古卷里面，你就是在这个老约翰那个时候，如果他能够完全住在主里面，也让旧约的话神的话住在他里面，你看这些话很自然的从他里面就能流露出来。所以当你读了约翰福音，你就会发现里面用字是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我要提醒大家，他用了两个字很特别的，非常特别的。那么这个字呢，这个字呢是在福音书里面，那么这两个字就把可以说把整个的约翰福音呢就把它提出来了。那么哪一个字呢？我想我们看一下，就是第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个字就是在父怀里那个怀字，这是一次，这是约翰福音出现的第一次。那其实呢，约翰福音怀这个字总共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呢是第一章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是第一节圣经，这个第一处圣经我们记住了。然后我们来看十三章，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那这里的怀是第二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所以弟兄姊妹，有两节圣经，你记得，一个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还有一节呢，就是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我们知道这是指约翰说的，侧身挨近在耶稣的怀里。所以这里有两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呢，主耶稣在父的怀里，子在父的怀里。那第二句话呢，就是约翰代表我们这些门徒，主的门徒在主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两幅很清楚的图画吗？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如果要明白父，乃是父怀里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事实上是借着子我们能够认识父。所以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而且因为他在父的怀里，所以我们就能够认识神。你们大家没有看见我，但是你们能认识我的父亲，因为当我走路的时候，我的走路是那八字的。所以你知道我父亲，你虽然没有看见我父亲，你知道他的走路一定也是那八字，因为我不知不觉的把我父亲把他表明出来。所以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神的儿子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父，你看见父怀里独生子，你就看见了父。所以我们知道和约翰福音的重点乃是父的启示。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应该认识父。这个约翰福音乃是让我们看见借着神的儿子叫我们能够认识父，这是第一个重点。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稀奇的很，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在约翰福音里面主怎么说呢？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羊的门。我一共用了多少次呢？用了120次。他讲的我的父的时候，这个父一共讲了多少次呢？也是120次。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如果说我这是羞耻，证明我们是堕落的结果。但当我们主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那个我乃是指着他的荣耀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何等的差别。一个犯了罪人，一个堕落的人，当他说我的时候是最羞耻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当他在那一直讲他自己，你多一直讲他自己的时候，你几乎感觉到你听不见几句话是真的。所有人说他自己的没有几句话真的。但是我们的主不是，在我们主的，因为他没有罪，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而且当他说我是的时候，你看见那些人就往后退了。因为我们的主神的名字，当初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我是，那我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是好像没有完，但是到了新约，到了约翰福音，我们的主就是填充了。旧约只是我是，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这是个奥秘。但是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是真理、道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羊的门。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我是，就是旧约的耶和华，就是神所要启示的那一位。但是弟兄姊妹，在旧约你只是一半，一直来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谜，这个那个最后，我们说最终于那个谜面，我最终于那个谜完全为我们解开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整本的书就是讲到主耶稣怎样是神的儿子，他与父的关系，他乃是住在父的怀里，所以他可以说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那个连结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一幅很荣耀的图画。还是感谢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怀里都生子都赐给我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有一天我们信得主了，那约翰也信得主了。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里面有了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乃是神的生命。现在我们可以称神做我们的父。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与主之间也很自然的有一个连接。那么你怎么来形容这幅图画呢？那幅图画就是约翰挨进耶稣的怀里。所以你看见不止子在父的怀里，你看见约翰和我们这些人也在子的怀里。那如果在父怀里的子是把父表明出来，我们今天在主怀里的这些人也是把我们的主表明出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子是在父的怀里，那么父就在子里面，子也在父里面。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这些人在主的怀里，那么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是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那基督就做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徒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基督的联合。那这也就是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看见的。整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不只是客观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而且今天我们能够住在主的怀里。意思就是说，子怎样在父的怀里，我们也怎样在子的怀里，子怎样与父有连结，我们也怎样与我们的主有连结。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子怎样在父怀里，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有一条路。今天我们怎样在主的怀里，所以我们有一种的生活，我们也走一种的道路。那这个就是基督的成长路，这个整个生命的轨迹，也就是约翰福音试着要向我们介绍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欣喜，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讲到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不错，真葡萄树给我们看见 不是其他的葡萄树都是假的，不是。这些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当初创造葡萄树的时候，是以我们主来做所有葡萄树的标本，所有葡萄树的创造乃是根据这个葡萄树，所有葡萄树整个的过程里面的故事乃是要说出这真葡萄树来到地上的所要经过的故事，所要表现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叫那光是真光，它是真葡萄，它真粮食。那弟兄姊妹，我们对主就有认识，这个一点都不错。但是更这个是客观的，但主怎么说？我是真葡萄，要住在我里面，你们是自己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什么意思？那就指着生命的连结来说。讲到连结就是我们的经历了，讲到连结就是我们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福音不光是讲了主耶稣的故事，约翰福音也讲到我们的故事。约翰福音不只讲了主耶稣怎样在荣耀里，那约翰福音也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在主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福音很稀奇，和马太马可路加都不大一样，在这里讲了住在我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给我们看有一种的连接，有一种的经历，有一种的生活。那这个就是基督的经历，基督的生活。而这个生命不是静态的，这个生命也是动态的，它要成长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现在你就明白整个约翰福音总括起来两句话：子在父怀里，然后呢，约翰和我们这些人在主的怀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看见父在子的怀，子在父的怀里，你看这是真理。那么等到我们这些人在子的怀里，这是我们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光看见真理而没有经历。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约翰福音书不只给我们看见真理，也让我们有经历。约翰福音不只给我们看见真理，也该给我们看见生命，也该给我们看见道理，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约翰的特点。特别当他回过头去想默想神怎么待他的时候，他不只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的一位，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的确是个意象，这的确是个真理，这的确是很客观的一面。但另一面，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老约翰根据他与主同住的经历，差不多七十年的经历，与主同行的经历，跟随主羔羊，跟随羔羊跟随的七十年的经历，他把约翰福音给了我们。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没有生命就没有那个经历，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子与父有同样的生命，所以他是我与父原为一，他就能够住在父的里面。那这就是子的经历。你看见他怎样顺服神，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也应当怎样顺服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幅图画，我们怎么样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怎么顺服父的，你看见我们也是怎样顺服主的。所以很明显的，这是约翰给我们的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呢，应该可以说是要节。如果大家读圣经哪一卷，你如果要知道这个要节，要节应该是把钥匙打开的，应该把整本书打开的。但是我读很多的书，我就发现很多地方你讲要节不一定把整本书打开的。但是很稀奇，老约翰不多不少只给我们两把钥匙，那两把钥匙每一把钥匙就是怀这个字，所以总共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父怀里，一次在主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故事。约翰福音的故事就是子在父怀里的故事。那么许多人知道了这一点，高兴的，这是真理。或者如果你用学问的说法，这就是神学。所以有很多人讲到约翰福音，特别讲到约翰的神学。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翰，为什么讲到约翰的神学？因为这是神的认识。你借着我们的主，然后你才认识父。那么感谢主，我们的主说我与父原为，他果然是神的儿子。那的确是真理的一面，的确就有人说是神学的一面，但是是客观的。但整本约翰没有停在那里，约翰福音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枝子，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你要住在我的爱里面。 所以很多人读约翰福音读糊涂了，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还有阿们你们我们他们阿们，那么到底这么到底是谁在谁里面？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在里面最清楚最清楚就是约翰福音。我再说，有的人认为说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在基督里啊，这个很稀奇啊。今天我们读圣经好多次讲的在基督里，今天如果你说在华盛顿，你没有听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是在基督里大家听得懂。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词不要忘记的是保罗特别用的。保罗一面说在基督里，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不知道有多少次在基督里，然后也讲到基督在我里面，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严格说来，保罗认识主是怎么认识的？一面看见在基督里，一面看见基督在我里面。但是保罗这个亮光从哪里来的？毫无疑问的从约翰福音来的，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主自己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翰是把他跟随主的经历，他把他所认识的主介绍给保罗，他先从老鹰的观点来看这位主。那的的确确弟兄姊妹，你看约翰福音的主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但是不要忘记，不止我们主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我们也是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我们有了老鹰的生命，我们今天在父的怀里，在主的怀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是不是？我们在病床上是不是？我们在各种不顺遂的环境里面是不是？但是感谢主，哪里都是天的。所以这个盖恩夫人她曾经关在监牢里面，她有一次告诉我们说，她说其实监牢里每块石头在她眼睛来看都像宝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能在主的怀里，什么地方都是可爱的，在陆地，在海，无论在什么角落，只要住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叫 Samuel Rutherford 罗德福弟兄，他后来为主受监禁，被监禁在 Aberdeen 就苏格兰北边那个地方。他写信给许多的人， 写信给很多的人，他这个信，这个他 写信署名的，他要告诉人这个信从哪里来的。他这个信常常怎么写呢？都是从哪里寄出来的？寄自这个基督的行宫，意思是对他来讲，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实在就是基督的行宫。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是不是？但其实在天上。我们在肉身上是不是？其实是属灵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确是一本属灵的福音。那么同时呢，约翰要把这条路要指给我们。所以怀这个字就可以说把约翰福音整本的福音书呢，就把它弄过，就把它很快可以简单来说就把它整个的就提起来了。那不止如此，这个约翰还给了我们三个字，这个三个字呢刚好把约翰福音分成三段，所以这样我们读起约翰福音来就清楚了。那哪三个字呢？一个字就是生命，还有一个字呢是光，还有一个字是爱。这个英文呢都是 L 打头的，所以比较好记。Life, Light and Love， 三个字都是 L 打头的。那么这三个字呢，可以说是充满了整个约翰福音。不过如果你仔细去算一算的话，你就会发现，不错，虽然生命这个字是可以说纵贯整个的约翰福音，分布在每一个地方，但是事实上呢，它集中在比较前面的一段。换一句话说，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发现这个爱这个字是比较突出的字，比较显著的字，在三个字里面。那么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呢，你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那个光这个字特别突出的，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很自然表现出来。当老约翰写的，他很自然的圣灵感动他，很自然就这么写。所以你知道，当你要把整个约翰福音把它分段的时候，不要忘记，第一个字就是生命，那这个字特别在第一章到第七章中间很突出的字。 然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很突出的字呢，就是光这个字 light。然后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一章最后一章，哪个字最重要、最凸显？哪个字最明显？哪个字最突出呢？就是爱这个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了 ，angel 这三个重要的字，很自然的就把约翰福音分作三个阶段。我刚才再说一遍哈，我们已经学过四个字，一个是怀这个字，我们就把整本圣经的主题，这个约翰福音的主题已经把它掌握住了。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是怎么分段的，一共二十一章怎么去分段的。第一章到第七章是一段，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一段，然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是另外一段。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个每一章的每一段的特点在哪里呢？你就发现在第一段圣经，第一章到第七章，爱这个字，不，生命这个字特别凸显。然后呢，你如果仔细的看第二段，就是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你发现光这个字非常给你很深的印象，它出现的次数比其他特别多，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这一段特点应该是讲的光的。然后从十八章开始，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一章，你看见很明显是讲的爱。那不止如此，你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你看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第一段是从生命开始的，然后第七章呢，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生命结束的，这是这一章这一段。然后呢，你读第二段，第八章主怎么说呢？我是世上的光，若有人要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头，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请我们记得，这从光开始的。你读到十二章的时候，你发现现在不光是光了，现在有光明之子，光要产生光明之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面是光，一面是光明之子，一面是子怎样在父怀里，他是真光，另一面我们这些人就是约翰怎样在主的怀里，我们成了光明之子。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所以从光开始，从光结束，很明显你看见从第八章到第十二，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很明显第二段是讲的光的，这是清楚。那么然后呢，第十三章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爱开始的。二十一章主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回去读很清楚，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你看见一个重点，那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圣灵就用这个字出现的统计，就是说这个爱这个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比其他两个字更突出。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肯定说，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字，那个字就是爱。所以爱呢，应该就成为那一段圣经的特点，就是说第三段圣经的特点。所以我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明天下一次我问你们的话，这个约翰福音怎么分段呢？很简单，三个段，哪三段呢？有三个字，是不是很清楚？先是生命，然后光，然后爱，就很清楚。所以不是很困难，弟兄姊妹，难就难在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个事实把它找出来。所以如果你把事实找出来的话呢，实在说来光就已经一般啊。所以你看，这就是约翰他用字很仔细，但是这些字不是随便用的，根本不是为着有的人误会了，以为这个约翰讲的好像哲学家讲的，不是。你看见圣灵在这里有特别的启示给我们看见呢，这三段，这个很明显的这三段。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看看神给约翰的指示，就他的启示实在是很大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就你要知道啊，这个约翰事实上在他的著作里面给了我们几句话，是宇宙间非常伟大的话。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个代表人类的发现的话，那这个发现应该比爱因斯坦比牛顿发现更大，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你知道约翰有三个重大的发现，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有三个重大的发现。换句话说，约翰有三个重大的启示。换句话说，约翰有三个重大的看见。 哪三个呢？简单的来说，这都是约翰讲的，你如果仔细去读都是约翰讲。第一，神是个灵，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不对？很明显神是个灵。第二，约翰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神就是爱，还有呢，神就是光。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的话，约翰一生最大的三个发现或者三个启示，所得的三个启示，一个神是个灵，第二神就是爱，然后呢神就是光。很稀奇，没有人能跟爱下定义。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爱？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爱。有一次我进到一个饭厅的门口，上面写了几句话，什么叫爱呢？爱就是把饭通通吃光。那其实什么叫爱没有人知道，大家只知道说地上的爱都像个残缺的湖一样，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圆，因为一点都不错。你看地上的彩虹多半是半圆的，难得是圆的，当然有的时候你可以看难也看到，但难得是多半是半圆。但是你如果到启示录到第五第四章，你看见在神的宝座那里，那个彩虹呢，那个彩虹是完全是丰满的圆。所以地上都是残缺，只有天上是丰满。历史历代许多人想爱下给你，他们找不出字来，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老约翰就在十字架底下，让我们记得那天恐怕是约翰一生永远不能忘记的。这个逾越节是个特别的逾越节。过去的几年的逾越节，他也许跟着彼得到殿里面去领了逾越节的羔羊。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多少年来他们在那里过逾越节的羔羊，他们知道这个不过是影子，意思就是说所有旧约的债，所有旧约的罪不过是被遮盖的，没有被除去的，所有牛和羊这些血不过是叫这些罪得到遮盖而已，叫是看不见而已，但罪并没有除去。所以实在说来，在每一个犹太人深处有一个盼望，巴不得有一天真的神的羔羊要来到。所以你看你才说，看啊神的羔羊，当施洗约翰在那看着神的羔羊，大家都知道指的什么来说的，那么就代表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心中一个愿望，他们知道说不错，每年都在那里过节，每年都在那吃逾越节的羔羊，但这个不过是影子，这个乃是永远指着将来所要发生真正要发生的事，等到弥赛亚来，他们才真正得到拯救，他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解决，他们需要一位救主。那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老约翰那个时候第三个逾越节，这一回他不是到殿里面去了，这回他亲眼看见从12点到3点钟的时候，就在那个以色列殿里面，耶路撒冷殿里面，在那里宰这些逾越节羊羔的时候，老约翰亲眼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听见主耶稣说：“我渴了。”弟兄姊妹，讲到渴，讲到不要再渴，是约翰特别给我们的，是约翰告诉我们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怎么可能办得到？一个罪人怎么可能永远不渴？那么现在只要喝我所赐的水，弟兄姊妹，他怎么这活水怎么形成的？那是因为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渴了这几个字是老约翰告诉我，你凡喝我这水就永远不渴，也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的。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只约翰记得那个故事，他在十字架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当他说我渴了的时候，现在老约翰就想起他当初怎么应许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凡喝了这水的就永远不渴。我们所以能够不渴，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历过了地狱的痛苦。因为地狱的火焰，你记不记得叫那个财主说，能不能打发人来量量我的舌头，因为他可极其干渴。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说渴了，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渴了。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是老约翰亲眼听见的，根本就是在十字架的底下。所以那个整幅的图画，等到有枪炸弹勒行，有血和水流出来，他说他的见证是真的，就指着有个见证人站在旁边，指他自己来说的，他亲眼看见血和水流出来，这是怎么回事？这幅图画到底是代表什么，弟兄姊妹？但是无论如何，老约翰虽然经过了几十个春天跟秋天，他这幅图画永远不能忘记。感谢主，到有一天，也许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一直寻找，一直寻找，能不能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到底十字架上那一幅画是指着什么来说的？他终于找到了那句话：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他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现在忍耐成了肉身，温柔成了肉身，爱成了肉身。人类第一次知道怎么跟爱下定义，爱不是个东西，爱乃是定在十字架上那位主所表现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等到他看见道成了的爱成了肉身，没有一个人能够形容这幅图画比约翰形容的更深。纤维成了肉身，当许多人捉拿那个淫妇，好像气汹汹的要对付那个妇人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弯下腰来写字，那个姿势不知不觉的产生一个很深很深的影响，是个强烈的对比。然后良心在他们里面说话，一个一个的从老到少的就离开了。主耶稣就问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弟兄姊妹，我不定你的罪，主耶稣就定了他自己的罪。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是神，按照公义来说，你不能随随便便就称一个罪人，不能就这样过去，不行的。因为我们的主说我不定你的罪，所以主耶稣就定了他自己的罪。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罪人是那个淫妇的话，他必须为那个淫妇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把那个爱告诉我们？老约翰。所以他说神就是爱，他也告诉我们神就是光，他也告诉我们神就是泪。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读前面七章的话，马太第一章到第七章，不，约翰第一章到第七章告诉我们什么？事实上告诉我们神就是灵，我对你们所说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灵和生命是紧紧相连，那个灵当然指着圣灵，指着生命的灵说的。所以你看第一个阶段就是给我们看神是个灵，所以让我们记得，所以保罗约翰才讲到生命的故事。然后到第二段，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给我们看神就是光，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所以很清楚，这是客观的，很明显这是客观的一个启示。到了最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约翰最大的启示，浓缩在整个的福音书里面，分成三段。神就是灵，神是个灵，神就是爱，神就是光，神就是爱。那么弟兄姊妹，因着神就是个灵，神是个灵，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信告诉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原文是要在这圣灵里面行走。所以这里有一条道路叫做生命的道路，这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所以弟兄姊妹，在主那边只在父怀里的时候，你看见神是灵，但是当我们经历走在这条道路上，结果你看这是变成我们的路。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看约翰的旷野路，约翰的成长路，第一段是什么？乃是生命的道路。然后第二段，神就是光。所以你记不记得在约翰书信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光中行走，在光明中行，原文就在光里面行走。所以这个光对我们不光是个真理，这个光对我们不光是客观的，而且我们可以行走在其中，是变成我们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也看见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 乃是光的道路。最后神就是爱，那么以弗所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爱中行走，在爱里面行。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乃是爱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三个大的启示。一个是神是灵，所以我们在灵中行，生命的道路。然后你看见神就是光，这是光的道，对我们来讲是光的道路。然后最后呢，给我们看神就是爱，所以那条路呢，乃是爱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现在把整个约翰福音把它放在一起，很自然地给我们看见整个基督成长的轨迹。第一个阶段是生命的道路，重点重在生命，这不是以后没有生命，不是。然后你看见我们要在光中行，我们主特别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这些光都是物质的光，但是主说，当你在光中行的时候，乃是指着生命的光行的。所以第一个阶段你看见这条路是生命的道，当这个生命长大的时候，这个生命有个光的，就在一个生命的光里面，你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长大，你就从婴孩慢慢的就长到成人，慢慢的就经历到少年的阶段。那这里就特别在光中行，然后等到这个生命完全丰满完全成熟的时候，那个就是爱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生命结果子了，那给我们看见说，那个就是爱。所以光是什么呢？光乃是带领我们生命更成长。所以你看，当我们的生命在什么程度的时候，这个生命本身有个光，如果你顺服那个光，你的生命就长大了。生命长大了，生命的光的度数也增加了，生命的光的度数增加，使你要求加深，你的顺服就增多，这时候你在主里又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一直长到有一天，等到这个生命完全是丰满的时候，等到这个生命完全是丰满的时候，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最后所结出来什么，就是那个果子。所以感谢主，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看得出来整个基督成长的过程是怎样经过生命的道，怎样经过生命的道路，光的道路，然后最后呢乃是爱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成长。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几件事，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吹气在这上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里面，在灵里面能够有所得着。但是这些话不只叫我们听见，也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为着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请你再带领我们回来，让我们在里面继续有追求，得着你更多也是最多的造就。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阿门。